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先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啊，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在这个主日的清晨。
在这个主日的清晨。
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你的灵就向我们彰显。
你的灵就向我们彰显。
充满在我们当中。
充满在我们当中。
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
安慰我们。
安慰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给我们一切当得的能力。
给我们一切当得的能力。
好，叫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中、生命中一切的许许多多的困难。
好，叫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困难。
当我们今天要在开始你聆听你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开始聆听你话语的时候，
愿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愿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
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的心归向你。
愿我的心能够归向你。
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所当当得到的荣耀。
我们把以下时间贡献在你手中。
我将以下的时间贡献在你手中。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想大家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相信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有时候的困难是一个接着一个。
有些困难呢，可能一个接一个。
有时候你就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有时候你会想下，我可能话觉得自己做错啲咩嘢。
有时候你会想说，我到底得罪了谁？
有时候会觉得系咪我得罪咗边个咧？
这个礼拜开刚开始，礼拜一的时候。
呢个礼拜一嘅时候，
我亲爱的妻子在这跑步机上走着走着，忽然间就飞出去了。
师母咧喺呢个跑步机上边咧行下就飞咗出去啦。
当然都是我的错。
当然咧都系牧师嘅错。
我在旁边这个挑逗他。
原来喺旁边咧，牧师喺度挑逗佢。
害他一失足就从这飞出去了。
嗱，一失足咧就从呢个。
就把他的手腕给摔伤了。
嗱，将佢嘅手腕咧就摔伤咗。
你知道志廷他最他的心智就是弹琴、音乐、侍奉。
师母的心智就是弹琴音乐和这个侍奉。
如果左手受腕受伤了不能弹琴了怎么办？
如果左手受了伤不能够弹琴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到处求救。
然后呢牧师就到处打电话去求救。
我就赶快去了 CVS 买了绷带，买了这个手腕固定的，买了止痛药。
然后去 CVS 买了那些绷带和止痛药。
回到家去给他弄好了。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呢将他手弄好了。
然后赶快拿出这个冰袋给他冰敷。
然后将他拿冰袋来冰敷。
就他开始来问我说，牧师你可以为我的手祷告吗？
然后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的手来祷告呢？
是的，我才想起来要祷告。
那时候呢就想起来的时候需要祷告。
还好感谢神。
感谢神。
先早上昨晚上练了一下他可以弹琴了。
然后呢昨晚呢练下一琴呢可以弹琴。
所以都还虽然还有一些淤血，不过 还好感谢神保守。
然后呢虽然还有些淤血，但是感谢神的保守。
那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呢。
因为我们要到那个原来的家里去，所以整理一些东西，所以回来了两点钟。本来想说晚点回来，不过我们想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是早一点回来，就是他两点钟左右到家。
然后呢昨天呢因为去旧屋企呢整理一下，本应想要迟啲先回来的，突然间想到呢想提早回来，所以大概两点钟左右就回到了新屋企。
我们在整理楼下，但是在两点半左右的时候，视频到楼上去，忽然大叫一声。
然后呢他整理楼下就两点半的时候呢上到楼上呢大叫一声。
他说楼上淹水了。
然后说楼上呢浸水了。
我想大概我本来以为说只是有一点点水而已。
然后呢本来牧师觉得只是可能一点水走出来的。
上去一看吓坏了。
然后一上到二楼呢吓坏了。
我们的主卧室里面的厕所还有这个 walking closet 就是这个换衣房里面全都是水。
然后呢他入到呢个上面的主卧室的卧室的卧房，然后呢那个厕所和他里面的橱柜呢完全都是浸了水。
我就把家里所有的这浴巾全部拿出来，想办法就把水擦干。
然后呢将屋企所有的浴巾呢都拿出来，希望呢将啲水来擦干。
搞了快两个小时之后我腰都挺不起来了。
搞了两个钟头呢腰都挺不起来了。
最后我在地上的时候实在累得受不了了。
然后后面呢就真的受不住了。
忽然想到一件事。
突然间想到一件事。
我怎么没有祷告呢？
为什么没有祷告呢？
所以我就跑楼下去，因为事情还帮不了忙，手受伤也帮不了忙，所以我就跑楼下去说我们要先来祷告。
然后呢他落到地下的时候呢，因为呢师母手受了伤不可以帮忙，他说我首先来我们一起来祈祷。
那时候事情心里是非常的沮丧，他 一开始还有点不太想祷告。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师母呢心里面很沮丧，然后开始的时候不想祷告。
我说不行，我们先来祷告。
然后呢师母不得，我们一定要先来祈祷。
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是先感谢神，然后呢求神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先来感谢神，后面呢就求神来指引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神的就是祷告完了之后他心也安静下来了，我继续上楼继续想办法清理，他打电话给教会的弟兄和姊妹看看谁能帮忙。
然后呢他呢就牧师呢继续上二楼呢，他将他擦干的水，然后师母呢打电话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忙。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让他们来就是紧急处理。
然后呢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然后去紧急来处理。
他们派了这个紧急的这个队伍来，就把我们的地毯全部搬开来，东西全部搬出来。他说还好，那还没有太久，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然后呢，佢话咧就好在咧，保险公司嚟嘅时候将地毡咧完全拆起嚟。佢话仲好彩咧，就系唔系浸咗好耐啫，仲有抢救嘅机会。
我想这些经历大家每天在生活当中都会碰到。
我相信啲经历咧喺我哋生活当中咧都会碰到。
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先从自己开始，想自己解决。
然后呢，当碰到困难嘅时候，可能先从自己开始，由自己嚟解决。
有时候那是必须要做的。
有时候呢啲系必须要咁做嘅。
但是在我们在忙碌当中，在沮丧当中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有时候喺忙碌当中、沮丧当中，我哋有冇谂到我哋要先翻到神嘅面前呢？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我哋今年嘅主题系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这些经文后面有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故事。
这个后面呢有背景呢，有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一个背景的故事。
也就是以色列民族，它历史中有一个南北国的时代当中的南国。
然后以色列民族当中史当中呢有一个南北两国的时代，然后描写这个南国。
就南国犹大国的它有一个国王叫西西家王，他借着祷告化解了这个一个可能这个王国的危机，成为神的拯救，神的祝福。
这个呢，犹大国的有一个国王呢，叫希西家国王，他藉住祷告呢，将这个危机化为这个神的拯救，同埋经历到神的祝福。
今天我们的信息就从他的故事谈起。
然后今天的信息是从这个故事开始。
希西家王算是一个蛮近前的爱主的一个君王。
这个希西家国王呢是一个爱主的国王来的，是近前的国王。
当时他做王之后碰到一个天大的问题。
他做王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非常之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在北边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侵略者亚述。
那在他的北边呢有一个很强大的侵略的国家叫亚述国。
亚述国家先灭了他的以色列人的北国以色列之后，
亚述国呢先灭了一个北国以色列之后，
就挥兵大举南进，
然后呢他挥兵大进一个南进，
基本上把所有其他的土地都已经城市都已经灭了，现在在围攻这个这个耶路撒冷了。
然后将他那些呢很多的城市已经灭了，然后一直呢冲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原来围攻的耶路撒冷城。
当时兵临城下的时候，
当这么多兵临城下这个城下之后，
希西家王用尽了他一切的办法，他想要讨好这个亚述王。
这个希西家这个国王呢用尽他一定的办法，原来希望呢讨好这个国王。
但亚述王还是给他下了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这个最后通牒。
然后呢亚述王就是呢下了一个非常之严苛的这个最后通牒。
就在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
最后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希西家王他撕裂衣服披着麻衣走进了圣殿。
这个希西家王呢立刻去将他的衣服撕裂披上麻衣走到圣殿里面。
希西家王虽然是一个敬畏神的君王，
这个希西家这个国王虽然非常之敬畏神，
但我们也看到他也是在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时候，他才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当他都是等到他走投无路，然后呢都没什么计划的时候， 冇乜嘢可以做嘅时候，先至嚟到呢个圣殿去求告神。
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怜悯恩慈的神。
好感谢神，我哋嘅神系满有怜悯恩慈。
他爱他的子民，他一直忍耐等待，不断的等待。
然后咧，佢爱佢嘅子民，然后佢咧一直喺度等待。
他等待西西家王的回转忏悔，
直等呢个西西家王嘅呢个佢嘅忏悔悔改。
当西西家王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
当呢个西西家王呢个嚟到佢神嘅面前悔改嘅时候，
神马上就回应他了。
然后神马上就回应咗俾佢。
神说：以色列人啊，我要赐给你们一个神迹。
然后以色列人啊，我要赐给你一个神迹。
你们今年还是吃你们自己粮仓里面的。
你今年咧仲系要食你哋自己粮仓里边嘅。
明年还是吃自己的。
明年咧亦系食自己嘅。
但是后年呢？
但系后年咧？
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
后年咧，你需要耕种收割。
你们要栽种葡萄园。
你要栽种葡萄园。
你们要吃里面所结的果子。
你要食其中所结嘅果子。
你们犹大家所剩余的这些百姓啊。
你啲由大家所剩落嚟嘅百姓啦，
你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你哋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而且耶和华应许了这个西西家王，就跟他讲说：我必因着我的名，要保护拯救这个城。
呢个耶和华神咧就答应咗希西家王，系话我咧定会咧为咗我嘅名嚟保护你哋。
当天晚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神迹，当天晚上神的使者进入了亚述王的军营当中，击杀了185,000人的军队。
当晚呢就有出现一个神迹，这个呢又说神的使者去到这些亚述王国的这个兵营里面呢，击杀了他们的部队，
解除了犹大国王国的危机，
然后结束了他亡国的危机。
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当牧师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心里我们真的很羡慕西西家王他祷告的那种能力啊，是不是？
对一个西西家王祷告的能力非常之羡慕。
我也希望，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能力。
我希望呢，我是同神祷告的时候一样，是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来看看他如何在危机当中，在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当中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呢？
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在一个这么大的危机当中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呢？
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两点。
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两点，
就是他专心信靠耶和华，
就是他专心信靠耶和华。
第二个，他在祷告当中交托他的难处，
然后他在祷告当中交托他的难处。
我们来看圣经经文里面怎么说。
我们看看经文怎么描述。
这段经文是在列王记下18:3-7。
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8:3-7。
西西家王，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弃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仍然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我想我们从这经文里面看到，西西家王对神的心志就是专心信靠。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希西家王呢，就是对神呢是专心去倚靠神。
这代表他希西家王与神之间那种亲密、那种紧密的关系。
这个就是他和神呢有一个很亲密的、紧密的关系。
我想在读这段故事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那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也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否真的是像西西家王一样专心信靠耶稣基督呢？
我们是不是好像希西家王一样去专心依靠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呢？
什么是专心信靠呢？
怎么样叫做专心信靠呢？
既然专心意思就是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
就是专心的话就你不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
圣经上说，新约里面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对不对？
然后圣经有记载话，你不可以侍奉神，另外一个又侍奉金钱。
或许你会说，没有啊，我没有整天想要赚大钱。
没啊，我其实我心里边没成日都想着要赚大钱。
专心信靠是说，我们除了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之外， 我们心里没有其他的偶像。
就是我们心里面除了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之外，心里面没有其他的偶像。
当时以色列人受到他四周围异族文化的影响，
以色列人受到他周围的异族文化的影响，
居然把神所设立那信心的象征的铜蛇当作一个神来烧香祭拜。
然后呢，他将神所以信心为一个像的一个铜蛇呢，他当是偶像一样去烧香来敬拜。
所以希西家铲除了国中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庙宇。
然后希西家呢，将国里面的一切的庙宇偶像完全拆毁。
所以你这时候想说，也许心里想说，我既然没有拜别的神，又不在追求金钱，我应该还可以吧。
你想想，我是没有拜其他神，心里面也没有要怎样侍奉这个金钱方面的，我应该是没问题吧。
其实我们心中的偶像很多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有时候我们心中的偶像有很多时候就可能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经常把我们自己的地位放在耶稣基督之上。
有时候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地位摆在一个耶稣基督的地位上面。
我们碰到问题、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经常想到是我自己来解决。
我们碰到困难、碰到一些危机的时候呢，我们成日都想着我们自己来解决。
或者我在服事当中，我做什么事时候是以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理想目标为前提。
那我们侍奉的时候以自己的理想目标为前提。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服事的人要谦卑、要忠心。
然后呢，耶稣基督教导要服侍的人呢，要谦卑、要忠心。
但是我们在服事当中，尤其在服事神上面，我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我们里面的骄傲。
那有时候我们服事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可能就是我们心里面的骄傲。
因为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说，我自己有什么恩赐。
有时候我侍奉的时候，会想下我自己有啲咩恩赐。
我如何能把我的恩赐发挥到极致？
是不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恩赐发挥到极处？
我有一个理想，我有一个目标。
我有一个理想，我有一个目标。
或者我有一个我自己发展出来的理念。
或者呢，我有一个我自己发展出来的理念。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一件事。
但有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件事。
我们服侍人也好，服侍神也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服侍神也好，服侍人也好，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
那真正的目的就是荣耀神。
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荣耀神。
那我们常常的互相的提醒，彼此的勉励。
我们需要彼此的勉励和提醒。
是的，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服侍神的时候，
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服侍神的时候，
就是要带领人，
就是要带领人，
吸引人，
去吸引人，
让人看到神的荣耀，
是要人家看到神的荣耀。
当我们用喜乐的心来服侍的时候，
当我们用喜乐的心来服侍的时候，
就会结出仁义的果子来，
就会结出这个仁义的果子出来。
好，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希西家王他的心态。
第一，我们看到希西家王的心态，
他爱神敬畏神的心态，
他爱神敬畏神的心态。
下面我们来看，
下面你们看，
对不起。好，下面我们来看，就是希西家王他的祷告。
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希西家王的一个祷告。
希西家王的这段祷告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14到19节。
他的祷告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14到19节。
所以希西家王 从这个亚述王的使者手上接来了招降的降书。
然后呢，这个希西家王从这个亚述王的使者接来这个一些书信。
他看完之后就上耶和华的殿。
他看完之后就上耶和华的殿。
将这个敌人招降的降书展开在耶和华的面前。
将敌人给他的诏书呢，他就敞开在一个耶和华神的殿里面。
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手所造的，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西西家王这时候来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了。
这个西西家王来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
他走投无路了，
他走投无路，
他的心向神打开，
他心向神来敞开，
他扬声向神呼求，
然后呢他扬声向神呼求，
他先来宣告，
他先来宣告，
他宣告耶和华是造天地的主，
耶和华是造天地的主，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的大能大力能够击溃一切偶像，
他大能大力能够击毁一切的人所做的偶像，
也因着西西家王他回心转意，
又因为希西家王的回心转意，
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他整个国家就从危机中被扭转过来了，
他整个国家就是在危机当中扭转过来。
这大半年来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也有一个新的尝试跟改变。
这个大半年来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呢有一个新的尝试和改变。
我想参加我祷告会的不管是礼拜三晚上的或是礼拜天清晨的都可以都经历了一件事。
然后我们无论是礼拜三或者是礼拜日清晨的一起的祷告都会经历到一件事。
我们先从宣告神的主权开始。
我们由宣告神的主权开始。
我们先从称颂他的全能开始，
我们以称颂耶和华神的全能来开始，
我们以赞美他的信实和慈爱作为开始，
我们以赞美他的信实慈爱来开始，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神祷告的一个第一步骤，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向神来祷告的第一步骤，
让我们在宣告，
当我们宣告，
当我们在称颂，
当我们称颂，
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
当我们感谢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向上神打开了，
我们的心会向神来打开。
所以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也会尝试，我们先从宣告，先从称颂，先从赞美感谢开始，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操练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是这样做，就宣告你这个赞美和这个感谢。
西西家王他进了神的殿，把他的祷告需求放在神的面前，
希西家王来到神的殿来向他的需将他的需求向神展开，
圣经上也说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
圣经也有这样记载，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是否经常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是否时时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呢？
既然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既然我们的心和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是否经常擦拭我们的心里这个神的殿呢？
我们有没有时时的去擦拭这个我们圣灵的殿呢？
我们是否经常保持清洁？
我们有没有时时的保持清洁？
还是我们心里这个殿就像是那被废弃的庙宇一般，积了厚厚的灰尘，长满了蜘蛛网一样？
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殿是否像那些废弃的庙宇一样，长满了蜘蛛网，铺满了尘埃呢？
有时候我们还不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因为里面实在太不干净了。
然后呢，有时候不愿意将心来敞开，因为里面实在是不干净。
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西西家王一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走进神的殿？
我们是不是好像西西家王一样，当我们有需求的时候可以走到神的殿？
这不单是说来到教会里，
不单是说讲到来到这个教会，
也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心向神祷告，
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向神祷告，
但是之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清洁，
就是之前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来清洁，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靠着神的话语，
靠着神的话语，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让求神来给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
求神来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
我曾经看过一个标语，
曾经牧师看过一个标语，
对不起，好，没有这个图画没有关系。那有一个 speaker 上面讲说呢，他说呢 Jesus is my co-pilot， 耶稣是我的副手。
有一个标语这样说，耶稣是我的副驾驶。
我想很多人说看到这句话没有太大问题嘛，对不对？
有些人看到这句话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耶稣当我的副驾驶坐在我旁边，
然后呢耶稣是当我的副驾驶坐在我旁边，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呢？
听起来不错嘛，对不对？
听起来不错吗？
但问题是开车的是你，
但是问题就是说开车的是你。
我们开车的时候经常也是我行我素的，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我行我素呢？
平常我们都不需要这个副驾驶，
那平时呢我们都不需要这个副驾驶。
我迷路的时候，
或者我们迷路的时候，
走到绝境的时候，
走到绝境，
找不到路的时候，
找不到路的时候，
我们猜猜旁边的副驾驶说，你把赶快把 GPS 打开，
那呢赶忙将这个副驾驶这个 GPS 打开，
他就是慢一点你还责备他，
然后有时候他慢一点就可能你会责备他。
就像我去出去玩的时候，
就好像牧师出去玩
的时候，我说你赶快把 GPS 打开，
然后将个 GPS 打开，
你不这么慢啊，
为什么会这么久呢？
我已经走到岔口了，
然后我要走到岔口了，
左转还是右转呢？
要左转还是右转呢？
那是我们的，有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光景，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
耶稣应该是我们人生的驾驶，
然后呢耶稣应该是我们人生的驾驶，
他应该是我们唯一的驾驶，唯一的领航员，
然后呢他应该是我们的唯一驾驶和领航员。
我们不能把耶稣当作我们的副手，
我们不可以将耶稣当为我们的副手，
只有在 有需要的时候，有危难的时候才去找他，
不是说等到有危难的时候才去祷告。
在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信中，
在加拉太的信上面有写，
使徒保罗写出了他生命的转变，
这个使徒保罗写出他心里面的生命的转变。
如果你看使徒保罗他的所有的书信，尤其是他的监狱书信里面，记载了他的心路历程。
然后呢保罗的书信里面，尤其是监狱书信里面呢，是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
他真心的真诚的描述着他完全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
他完全的信服在一个主耶稣的掌管之中。
保罗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得到一个永恒的救恩。
保罗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得到永恒的救恩。
但他更是甘心乐意的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并且他甘心乐意的去将他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手上。
加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么说，
加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么记载，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与西西家王都有一个共同的全心信靠主的心智。
你看到使徒保罗和西西家王都有一个共同的全心信靠主耶稣的心智。
当我们愿意先来到主的面前，
当我们愿意先来到主的面前，
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
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他的时候，
我们又来到我们心中的这个神的殿的时候，跟神求告的时候，
当来到一个我们心中的殿来求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经历他一切的奇妙与丰盛，
我们就可以经历他一切奇妙和丰盛。
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 这段经文里面他所写的四个心智，
然后呢看看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他和对神的四个心智。
他第一个就是我愿意钉死我自己，
第一个就是我愿意钉死我自己，
第二个他渴望被圣灵充满，
第二个就是很渴望的是被圣灵充满，
他有一个决心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另一个他决志的是要活着就是为了耶稣基督。
他能做到这一切就是因为他知道神深深的爱他，
他所以可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呢，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深深的爱他。
所以我们来看我愿意钉死我自己，
那第一我们看看他愿意钉死他自己，
钉死在十字架上，它代表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心理心智。
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是就将这些他以后又致死然后要再生的一种一个心智。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提到说，保罗描写我们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拯救自己。
加拉太书二章里面保罗描述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心智。
所以他宣告说，他已经将老我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他已经将我的老我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愿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舍弃他自己的生命，他的旧的思维，他的做法。
然后他将自己的钉在十字架上面，将他舍弃他自己的旧的生命思维和他的做法。
这是我们交托的第一步。
这个就是我们交托的第一步。
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说，耶稣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马可福音那里有记载，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弃去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
我们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
尤其是在家庭里面，
尤其是在家庭里面，
我们都经历了一个我使你活着这种啊，对不起，你使我活着这种斗争，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是不是？
在公司里面升迁只有一个位置，
在公司里面升迁只有一个机会，
同事之间彼此的斗争，
那同事之间彼此的斗争，
事实上我们很经常把这种态度带进了我们的家里面。
有时候我们将这样的态度带入我们的家里面，
跟我们妻子之间也是你死我活，
有时候对妻子之间也是觉得是你死我活。
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我死你活的一个生命观跟服事观。
但是基督徒应该是他的生命观，应该是我死你活这样的生命观，
我死你活，
是我死你活，
也就是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就是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
事实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
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是什么？
你为父为母的心肠是怎样呢？
一定是牺牲自己，对不对？牺牲自己的享受，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了要成全孩子他将来的成就。
然后牺牲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成就，来成全他你的小孩的成就。
可是对我们的配偶呢？
但是对我们的配偶呢？
我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态度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最近看到在微信上有一篇文章，
牧师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有一个牧师建议夫妻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最好的，夫妻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话，夫妻之间要有一个同归于尽 的态度。
然后他建议呢，夫妻之间有一个同心合意的话，就要同归于尽这样的心智才能行。
我还没看到下面的文章之前，我心里先跳了一下。
然后咧，佢文章下边咧都未睇到之前咧，牧师嘅心已经跳咗一下。
同归于尽咧？
同归于尽。
那不是意思走向死路了？
系咪走向死路咧？
后面解释是说要彼此为对方而死。
然后咧，后边咧佢讲咧解释系要为对方彼此为对方而死。
那个是可能是比较更高一点的境界啦。
可能呢个就系以后更高嘅境界。
不，我想。我们先来操练的是，先来学习的是，对妻子也好，对我们的先生也好，对在教会里服侍也好，我们先有一个愿意我死你活的态度。
但是呢，我们先来操练一下，无论是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太太，或者是教会里面侍奉对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态度是要以我死你活这样的态度。
如果碰到利益冲突的时候，
当碰到一个利益冲突的时候，
碰到方向不对的时候，
当你碰到方向不啱的时候，
理想目标都不一致的时候，
当你的目标理想不一致的时候，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这个一定是会发生的。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我来成全别人？
是不是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去成全别人呢？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
第二点，
我愿意来领受圣灵的充满。
我愿意来领受圣灵的充满。
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老我定死之后，
将我们的老我钉死的时候，
保罗将他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已经不是以前那种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他的生命了。
那保罗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之后呢，他就是属于自我为中心的同一个保罗了，
而是他愿意把圣灵，他愿意接受领受圣灵到他心中，成为他生命的主。
那他愿意领受这个圣灵进入他心里面，由圣灵来充满和主管他的人生。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 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
哥林多前书又讲，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我们来认真的思考一下，
我们认真思考一下，
在生活中我们有多少时候是真正来体贴圣灵、体贴主的心意呢？
我们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体贴这个圣灵呢？
有多少时候是我先做主，然后我跟求神来成全我呢？
好多时候我哋系先，我哋自己先做主，然后求圣灵嚟成全。
我们是否愿意擦干净、清洁我们在心里头的这个神的殿？
我哋愿唔愿意将我哋心里边嘅殿擦干净呢？
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愿圣灵嚟充满我哋。
因为圣经也讲说，神是圣洁的。
因为圣经记载神是圣洁的。
人非圣洁不能够亲近神。
人非圣洁并不能够亲近神。
我们若不圣洁，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摸不到神。
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我们看不到神，摸不着神。
是的，清洁我们自己里面的心。
清洁我们里面的心。
靠着主的灵，靠着在主的灵里面，我们来祷告，来祈求。
在主的灵里面，我们祈求和祷告。
我们或许可以抵挡试探，抵挡诱惑，抵挡我们自己的骄傲，
可以抵挡这个试探诱惑，或者是我们自己。
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领受圣灵。
他对他的门徒这样讲，说领受圣灵。
耶稣说，你们领受圣灵。
耶稣这样讲，说你们领受圣灵。
我们每一个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每一个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
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呢，神已经将这个圣灵赐给我们。
你也许会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让圣灵充满我呢？
有时你会问我，怎样可以知道怎样将圣灵充满我呢？
其实很简单，
非常之简单。
不是说你们求就得着，
你们求就会得着。
你这个时候，你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心里跟神说，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
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神来祈求，求你的灵来充满我。
你可以跟神做这个祷告，
你可以跟神做这个这样的祷告。
主啊，求你来充满我。
主啊，神啊，你求你来充满我。
第三点，
第三，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活着就是基督。
保罗这边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
咁啊，有咁记载话，我而今喺肉身活着嘅就系因信神嘅儿子而活。
他这边所讲到这个信神，这个信不是他当初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种蒙恩的信心。
呢个讲到嘅信唔系佢当初信神嗰个蒙恩嗰个信心，
而是呢，他自从信了耶稣之后，他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任。
就系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佢可以将佢人生依靠对耶稣基督嘅信任完全嘅交托。
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所以保罗喺罗马书咁记载，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他为他的生命下了一个注解。
然后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在这段经文上面下了一个注解。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他这样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将来有一天，如果你会想说， 我真的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我的墓碑上该写什么字？
你有没有想过，当我离开这个世上，你在想起你的墓碑上面写些什么字呢？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世的人生，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世的人生，
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墓碑上刻下说，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呢？
你有没有想 过是将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讲的刻在你墓碑上呢？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们经常，事实上不是我们经常，我们每天的祷告里面，我们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其实我们每日祷告的时候，都说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无论你是刚信主的，或者信主很久的，
无论你是刚刚信主，或者你信主很久了，
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有时候会习以为常，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忘了奉主名祷告这句话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忘记了你是奉主的名来祷告这个意思。
奉主名祷告是说我们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份，
然后奉主的名就是我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份。
我在我祷告的那时刻，我在举起我的手，我在按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做祷告的。
那我将我举起的手为别人按手祷告的时候，我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是为那人来祷告的。
我是用神所赐给我的权柄来做祷告的。
我们希望藉着神赐给我的权柄来为别人祷告。
所以不要轻忽了我们的祷告，
不要轻忽了我们的祷告，
也不要轻忽了我们做耶稣做基督门徒的身份，
亦不要轻忽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这是怎样的身份呢？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别忘了我们都有君尊的祭司，
因为我们都是真尊的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
都是属神的子民。
这是多么荣耀尊贵有权柄的身份啊！
是荣耀尊贵有权柄的身份。
我经常碰到弟兄姐妹说，牧师你来祷告，我不会祷告。
有时候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叫牧师祷告，我不会祷告。
是的，我很愿意为大家祷告。
牧师说我很愿意的为你祷告。
但是我真的是很诚恳的建议每一位弟兄姐妹，
牧师很诚恳的建议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祷告的时候不要胆怯，
在祷告的时候不要胆怯，
宣告主的名，
宣告主的名，
称颂他的荣耀，
称颂他的荣耀，
献上感恩的心，
献上感恩的心，
为我们四周围弟兄姐妹祷告，
为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姊妹来祈祷，
为神国度里的事工祷告，
是为神的国度的事工来祈祷，
因为我们是带的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的身份，
因为我们是君尊祭司的身份，
我们是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我们先求一个圣洁的心，
我们先求一个圣洁的心，
神把这一切的荣耀尊贵的职分权柄都赐给我们，
我们神已经将这些荣耀这些好圣洁和权能都已经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疼爱所喜爱的子民，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宠爱的儿女。
在约翰福音里面说，
约翰福音里的记载，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耶稣基督对他门徒这么说，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这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
这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
因着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我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舍生的爱，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永久的生命，
因着十字架的爱，神向我们显明了他莫大的恩典 和爱心，
然后神显现了他很大的爱心。
如果我们心里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他，
如果我们心里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他，
我们先要明白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们要先要明白这个爱是怎样长阔高深，
当我们爱了之后，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爱之后，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
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很愿意的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
让耶稣带领我们一生的生命，
是让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一生的生活。
你有没有想过，这世上我们与神的关系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跟我们子女之间的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子女的关系一样，
你跟着儿女关系好的时候，
当你跟你的子女的关系好的时候，
你跟他好好说，你不管怎么讲他都愿意聆听，
然后呢无论怎样讲他都会很愿意的去聆听，
他有问题他会来找你，
他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你，
他人生需要方向的时候他会来寻求你的帮助，
他当他人生需要方向的时候他会向你寻求这个方向的指引，
当你跟你的儿女关系不好的时候，
但是当你跟你的子女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还记得我们跟如果我们自己跟我们的父母亲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记不记得以前你跟你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
父母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就是要偏行己路，
有时候呢你的父母怎样苦口婆心的向你劝告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会偏行己路，
但如果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好，
但如果我们跟父母关系好的时候呢，
他一句简单的话就给我们人生带了一个清楚的方向，
然后一句的话就可以将我们人生的方向带出来，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
今天我们做父母的，
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很好呢，
我是不是跟我们的子女的关系很好呢，
你的儿女愿不愿意信靠信任你对他的建议呢，
你的儿女愿不愿意信任你你对他的建议呢，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样，
然后你思想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呢，
最后我用两句经文，
最后牧师用两句的经文，
作为我们这个2018年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劝鼓励，
这个就是2018年我们彼此的勉励和鼓励，
在诗篇31篇14到15节里面说，耶和华呀，我仍旧依靠你，我说 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然后诗篇三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耶和华，我仍旧依赖你，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在箴言十六篇第九节里面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然后箴言书十六章九节咁记载，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哋人生当中仲有一段好长嘅路要走。
不论你现在年龄如何，
无论你而家嘅年龄系点样，
神在前面还有一段很，给我们预备了一段路要走。
那神喺我哋前边咧预备咗一段路，我哋需要去走。
生活中还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的。
生活当中净系会见到好多嘅困难，亦会碰到好多嘅挑战。
也许你不小心跌倒受伤，
有可能你唔小心跌倒受伤。
也许你不知道为什么家里遭到横祸。
有时候唔知道点解家里边会受到一啲横祸。
也许你会遇到你亲人就这样离世了。
有时候可能遇到你嘅亲人就咁样离世啦。
或者你的工作不顺利。
或者你的工作唔顺利。
或者你有一个人生的理想跟目标，可是就是做不到。
可能你嘅人生理想目标咧就系做唔到。
我想是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需要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那平安。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那平安。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
他必定要与我们同在。
他天天会与我们同在，
一同来行走这人生的道路。
他会同我们一起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让我们真的来学习，把我们的一生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我们要学习将我们一生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上，
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还有我们可以享受在有神同在的那种喜乐丰盛的生命。
我们可以享受有神同在的喜乐丰盛的生命。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献上感谢，
因为你在这过去的日子里面，你赐下丰盛的生命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
过去生命里面，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你的祝福。
我们要来全心信靠你。
我们需要全心的信靠
你。
你
是那全能的君王。
你是全能的君王。
你是那永在的父。
你是永在的父。
你是那慈悲又有恩典的主。
你是慈悲又有恩典的主。
在你里面我还缺什么呢？
我在喺你里边，仲要缺乏啲咩嘢咧？
愿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愿你嘅圣灵向每一个人说话，
激励我们，
激励我哋，
医治我们，
医治我哋，
复兴我们，
系复兴我哋。
当我们心向你敞开的时候，就求你来充满我们。
当我哋嘅心向你敞开嘅时候，求你嚟充满我哋。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你那奇妙的作为，
让我哋生命当中可以经历你嘅奇妙作为。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